天国人的晚餐。那你可能会问说，刘牧师啊，我们天国人的晚餐是什么？为什么会讲一个属灵的事情要讲到吃饭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台湾话叫做假崩红地多，就是吃饭皇帝大哦。那吃饭，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继续找他的话，他就不理你啊。他就说吃饭比较重要哈，吃饱饭再说。那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吃的，对不对？如果呢，你要结交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要有跟有些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老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你会做什么？哎，我们吃个饭吧。所以弟兄姐妹，咱们中国人很懂得这个道理，很多的生意呢，就在吃饭的时候谈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有些 business lunch 啦 ，business dinner 啦，因为生意嘛，我们要做生意，所以我们要有这些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讲晚餐呢？因为呢，我们接下来要读一段的经文，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天国人的晚餐作为我们的题目，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啊，5章13节，我们一直读到16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了，那你这边可以看到了哦，原来这段经节里面呢，他在讲到一个盐巴，也有讲到光。那么我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用晚餐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了。因为晚餐的时候，灯暗暗的，一定要有光，对不对？那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哪一餐放没有放盐呢？所以呢，我就用天国人的晚餐来跟大家思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他讲完八福之后，他要用你们是盐，你们是光这两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一些他要传达的一些的信息？因为在八福里面，我们在前两个礼拜里面讲过，我们是讲说八福是耶稣基督他要塑造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性格，对不对？我们的 personality 啊，我们的 character， 这两项呢是耶稣基督他在八福里面啊，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啦，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讲得很清楚哈，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努力奋斗才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不是的，乃是因为天国的赏赐，神呢他早已经做成了，他要交给你。他要给你，然后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 personality 哈，你的自己的这些的性格，你的品性，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发展出来。那么耶稣基督在讲完这个八福之后呢，他就继续的，他说你们是盐啊，你们是光啊，他就继续讲说，你这样子的 character， 你这个品性，你这样子的品格，你是不能够也不可以怎么样隐藏的。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天国人的不隐藏性，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绝对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世界上的人的行为思想模式都还是一样的话，对不起，你可能还不了解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但是你一旦知道耶稣基督他在讲说天国人的性格，你要发扬出来，就像盐，就像光一样，那么你就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天国人的不隐藏性。那今天我用天国人的晚餐来告诉大家，耶稣基督他在讲你们是盐，你们是光的这样子的特性。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6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做《谁来晚餐》啊， 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个主角是一个黑人，有没有？那个是一个 long long time ago， 谁来晚餐？那现在呢？我前几天就打了一个谁来晚餐这个字哈，哈哈，就发现到原来谁来晚餐也是一个电视影集的一个名字。然后呢，谁来晚餐这个事情也成为一个啊，现代台湾的女性啊，听说有 30% 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所以他们直接就有一个 social 的问题，有一个社交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晚餐吃饭的时候，谁来晚餐？就是说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要跟哪一位，因为他是单身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 social 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issue 啊，一项的问题哈，但是。当我们要跟人家去晚餐的时候，当然要有一些的身份嘛。比如说，如果说是 President Obama 要跟你吃晚餐的时候，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打扮得很体面，对不对？要是旧金山市长啊，或者是啊 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个什么某些重要的人物啦、啊，或者是市长啊，跟你吃饭，你当然要穿得很体面，对不对？啊，谁来晚餐？是你吗？所以你会注意到你的言行，你注意到你的讲话，你的衣着打扮，你的 table manner， 你的所有的礼仪，你通通都会很小心，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曾经邀请主耶稣基督跟你一起吃饭？这个创造宇宙大君王，你可不可以以儿子的神儿子的身份邀请他来跟你一起吃饭？如果你跟上帝有一个约会，我们先不要想说你跟什么你的心爱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配偶哈，我们先讲说，如果我们对人世间的吃饭这么重视的话，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跟耶稣一起吃过饭？耶稣他有没有跟你一起吃过饭？有耶，我们刚刚才吃过。我们刚刚在领圣餐的时候，事实上在属灵的意义当中，你就在跟耶稣一起吃饭。耶稣说来，好像我们就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说来，这个饼是我的饼，这个杯是我的杯，然后怎么样？我拨给你，我给你喝。那这个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吃饭，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在晚餐的时候，他还帮你洗脚，哎，你就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的那种 humanity， 他的那种谦卑的个性，他那种舍己的个性，就在那个晚餐当中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盐，想到光的时候，我要你们想到晚餐的时候，然后这个晚餐是你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起在共进一个最美好的晚餐。你跟他谈心，他爱你，甚至为你死了，他爱你，要把天上所有他拥有的一切要给你，他爱你爱到这个地步。但是他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他说你怎么样跟 President Obama 吃饭的那种光景，是那一种的准备，你的 table manner， 你桌饭桌上的礼仪，你在衣着的打扮，你的谈吐，你的言行，你都会很注意的。在那种很注意的当中，耶稣基督说你是盐，你是光。那什么是盐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盐我们通常是什么？是调味品，对不对？ seasoning 啊，大家都知道牧师喜欢吃牛排啊。吃牛排的话，最喜欢的就是说一片牛排端上来的时候呢，先尝尝看够不够咸，不够咸的话我会加一点盐巴，一加了盐巴切那个牛肉的时候好香啊，很好吃啊。这盐的味道呢，就是调味，对不对？调那个味，那个调味品。那盐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盐是什么？防腐剂，对不对？啊，我们买了鱼， 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在卖鱼的地方，他们是用盐把它腌起来，因为要保持新鲜，对不对 ？Preserve。但是当耶稣说你们是盐啊，那么你就会想说：哦，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后来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里面，他讲说：你们是盐，要和睦；你们是世界上的盐啊，要和睦。要使人和睦，能够尝到咸调和的味道。你也可以想象说，这个世界本来是很污秽的，本来是很肮脏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你啊，因为有你像盐巴一样调和，所以得使这个世界上从神的眼光看起来是淡而无味的，从这个世界上从神的眼光来看是污秽肮脏的，所以突然看到有些的盐巴在那里调和，原来污秽的有一些白纯洁的盐巴撒在上面，有一些争吵争权夺利的世界当中，但是看到有一些人他是和平的，他是使人和睦的盐巴在那里。原本神看这个世界是很污秽肮脏的，但是他看到一些有一群爱他的基督徒，他们是盐巴，让这一群原来没有什么味道的世界里面有一些的盐巴在里面，你就发现到神很喜欢这个样，盐就是这样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基督徒的正直吗？基督徒的诚实纯正吗？基督徒的敬虔慈爱跟良善吗？耶稣说，如果盐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让人家践踏了。哇，你就会想说，盐巴怎么可能失去味道呢？盐巴就是盐嘛，盐怎么可能失去味道呢？但是如果你知道在当时中东的那个地方哦，有三种解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有人说呢，中东的盐呢，他们是那种所谓的盐盐啊，就是石头上面有一层层的薄薄的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呢，他不会把那个盐刮下来，那刮下来会有土。所以他用舌头去舔那个咸的盐巴，这是很穷苦的人这样吃饭的。吃完那一块呢，盐啊，石头的盐盐啊，如果没有味道的话，他就把它丢到外面去了啊，这叫盐失了味，他是这样解释的。那还有第二种解释呢，就是死海的泥土哈，因为我去过死海啊，死海那个水哦很咸的。但是死海的那个旁边呢，没有像盐田一样哈，像盐田就是像在海边的盐田，对不对？海水冲上来哈，然后怎么样？日头一晒，那就是粗盐就会出现，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沿海呢，没有，沿海旁边那边都是烂泥巴，啊，烂泥巴他们要那个咸味，他要盐怎么办呢？他们就挖那些泥土，挖那些泥土出来，然后经过一番的处理 ，OK， 当那个氯化钠被拿走以后，剩下来的就丢掉，然后怎么就变成泥土了。那我觉得第三个解释是最好的，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啊，他们要做一个 oven 啊，那个烤箱啊，它的烤箱呢是用那种砖头，它在为了要保持温度高，所以它在砖头下面哈又放一层很厚的盐，所以你下面烤起来的时候，那个温度哈。那个整个烤箱的温度，它用石头搭在那个砖头下面，它砖头下面有放了盐，那些盐巴呢可以保持你这个热度，所以那个盐是做那个热度。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热度已经不够了，那个盐真的失去味道，那个盐已经失去了那个保温的状态的时候，人就把那个砖头拿起来，怎么样？把那个一层盐刮下来，就丢到旁边。所以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够叫它再咸呢？被人家丢到外面去怎么样？让人家践踏。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八福啊，你们得到了，你们这种好的品性，你们好的品格，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是个污秽肮脏的世界，但是因为有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了基督徒这么纯洁，这么良善， 怎么好的行为？如果基督徒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说，哦，你们已经失去了你们的 function， 失去了一个做基督徒的一个 function 的时候，你最多就是被人家践踏在外面，因为人家不要了，就是看你如敝屣啊，就是丢在外面，然后就让人家踩，就让人家践踏。那么很妙的，我昨天看了那个故事，真的很妙啊。那在第一世纪的那个犹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妙的、很妙的、很妙的一个传统，说一个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相信了主了以后呢，突然之间中途变节 ，OK， 离开了。但是他后来呢，又懊悔了，要回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人啊，中途变节要回到这个教会，要回到他的会堂里面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习俗，这个人呢要躺在门口躺着哦，然后要求过去的人。躺在脚踏在他的身上，走进去会堂里面，然后这个人被压着，这个人他要说：“我是盐，失去了味道，是要被你践踏。”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初代的教会里面，那个犹太的信徒里面，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tradition。因为这个人他说我是盐巴，我失去了味道，要被人家来践踏。那么他们这个传统就是说，你回来了之前呢，你需要受过这样子的一个 tradition， 那我们再重新接纳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失去了味，被人践踏以后，我真的重新接纳，我们就大家就原谅他，重新接纳他回来。OK，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就是说当时。初代的信徒，他们对于一个信仰是很认真的，他很认真的。他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是说他们就真的哦，你这个盐巴失去了味道了，所以真的被人家践踏，他真的被他践踏。但是我们反过来思想，我们真的失去了这个用处的时候，我们是 useless。我们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一个 character 没有彰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耶稣基督来讲，你好像就被人家践踏。那我们需要思想，我们需要思想，就是说你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彰显出盐的这个性格来？好，那我这边呢有一句的话啊，盐呢在。啊，与众人和睦的关系哈，就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啊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哥罗西书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众人哈，不管是基督徒的团体也好，或是非基督徒的团体也好，你的话是不是带着一个和气呢？你的话是不是像盐巴一样的来调和呢？还是你常常的讲一些话让人家跳起来的？还是你常常讲一些话让他激怒起来，让他非常的愤怒？还是你像一个盐巴调和一样，就像箴言里面讲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对不对？以怒气回答的话会挑起人家的争端，但是就智慧的人哈，智慧的人他能够怎么样回答柔和。那你是盐巴吗？我们可不可以使人和睦呢？我们 buff 当中有一个使人和睦的，对不对？使人和睦的，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在做神的事情吗？你是一个盐巴吗？好，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的。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光哈，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如果一个没有灯光的晚餐，你是根本吃不了东西的，对不对？就在晚餐当中，你一定要点灯，点了灯你就能够看得见，如果没有光你就看不见了。那么我在这边有问一个问题，请问你是你家里的光吗？ 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首先耶稣基督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这是在家庭里面的哈，不会放在这个椅子下面，一定是拿起来照亮全家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的光，你是你家中的光吗？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些人没有相信耶稣，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人甚至反对耶稣，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的 behavior, 你的 character, 你的行为言语，你是不是就隐藏在斗底下呢？好像我的光啊放在这个椅子下面啊，不知道，哎呀大家都看不见，没有关系，隐藏的。耶稣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把它拿出来啊。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你不能够隐藏的，你这个是天国人的个性、性格、品性的不隐藏性，你没有办法隐藏的，你一定要让人家看到，你要让人家知道。那请问你是你家中的光吗？当家人在争吵的时候，你是不是去让他们和睦呢？当家人当中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是从中调停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参加一方面，跟另外一方面然后对上了、杠上了？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另外，耶稣说：“你们的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哈。那城照到山上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就是一个山城，基本上耶路撒冷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哈。”就是耶路撒冷的南方哦，它也是一个小山头，但是你从耶路撒冷的南方哦，看到那个山头，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所有的情形是看得很清楚。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上面的四围都有很多的山，但是妙的是它下面有一些山谷，山谷有斜坡的地方，那你在某一些的角度，你可以看到那个山上圣殿里面敬拜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事实上他就是在指说啊，耶路撒冷这个山啊是不能够隐藏的。为什么？因为别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在诗篇啊，在旧约里面也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城照在这个山上呢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你是光，人家一定看得到。如果基督徒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的话，那对不起，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Okay. 那我们来读一下哈，神的儿女发光哈，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亮。当我们世界上的潮流偏差的时候，你会发出你的声音来吗？你会不会指证别人不按着神的旨意行呢？当然我们现在加州最大的还是同性恋的问题。现在呢，我们世界上的潮流叫做 relativism， 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性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法律上合法不合法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这一区人啊，人数多了，同性恋合法化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有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啊，甚至现在的人呢，相信有绝对真理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对基督徒呢，坚定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大的反感，他会觉得就是说，像现在加州同性恋不合法，但是只要超过一半的人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变成合法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合法不合法当中呢，是人民来决定的。他们认为就是这是宪法给予我们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当这个权利我们付出，有超过一半的人说这个同性恋是合法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你讲的这个圣经里面说同性恋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们这样这个潮流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value， 有一个价值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在这个很大的冲突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你要做一个 politically correct statement， 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一种说法呢？还是你说耶稣基督讲的对，圣经是不能够改变的？See， 那个就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有一个绝对真理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人说，潮流说，法律说，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坚持。那这一种的坚持呢，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神说的。 And that's the difference，那就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不是某个人哲学啊，不是毛主席，也不是蒋中正他所讲的那种政治的口号，因为他是上帝说的。他上帝说的这个什么事情呢，没有改变过，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现在法律说婚姻可以是一男一男，一女一女，那你要怎么说呢？我说上帝说的不行，就是不是啊，那就是不是啊。那基督徒是不是在这一种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你还是说上帝说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是不是有基督徒的这一种的阿 Q 精神？是不是有这种坚持，说这是上帝，是圣经讲的是对 ，The Bible says so。It's not me, it's by the Bible。 那当然有人会给你恐吓啦，给你有很多很多、啊、很多压力、啊、政治正不正确、啊、political correct statement。 当我以前在我的公司服务的时候，每年的六月底，每年的六月最后一个礼拜，他们叫做 gay pride、啊、好像什么同性恋叫什么同性恋荣耀周 something like that。 在那一周的时候，特别在我的在那个地方放一些十字架啦，放一些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的东西，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放在那边？有人会告诉你说 You offend me， 但是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宗教自由啊，但是没有人挑战啊，没有人挑战你啊，没有人挑战我。但是就是说他们可以允许一个什么 gay pride， 但是呢有些公司他不允许你有个 public prayer， 奉耶稣的名的 public prayer。 这些渐渐的会有一些的、啊、不同的声音出来。我们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反对，要大家就要为100个人因为那个一个人大家要放弃他的权利，那就是所谓的民主，所谓的 respect。 butWe don't respect God, we respect people. 我们是尊重神呢，还是尊重人呢？ You see, 那个是世界跟神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对立。我们是尊重上帝，我们还是尊重人？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那对于耶稣来讲，就是一个是光，一个是暗的意思。你尊重上帝吗？你遵行他吗？你就是发光，明光照耀。你尊重人吗？你就隐藏了，你就黑暗了。所以光跟暗之间区别很容易区别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里面很重要一个光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来讲说，耶稣基督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耀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叫做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就是不是啊，请注意啊，不是张扬自己有很厉害哦、啊，或者不是张扬我自己很虔诚啊，或者张扬我自己是很了不起啊，不是啦、啊、我们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下面呢立了五个例子哈，这五个例子其实呢你如果仔细查考圣经的话，其实荣耀神呢在圣经里面至少讲了15个地方哈，我今天只是 讲了五个地方啊。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You see，这边一个很妙的哈，就是说你吃啦喝啦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啊。就是说你吃饭重不重要？很重要啊。那你吃饭可不可以喝酒喝太多啊？当然不行了，因为你醉酒的话就容易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心态上面，就是在我们的动机上面，我们是要为荣耀上帝哈。如果我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来讲，你跟 President Obama 或者三藩市市长吃饭的时候，哦，你或吃或喝都要很注意你的 table manner， 对不对？就是你的吃饭的礼仪啦，你的衣着啦，你的打扮啦，你的讲的话，你都很注意啊。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么样子的来维护我们基督徒的形象呢？还是我们，或是更讲更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为荣耀上帝的。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他说：“哦，信耶稣的真好。哦，信耶稣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哦，信耶稣的人，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衣着，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至少很干干净净，至少很 proper， 很适合，不会什么标新立异啦，不会让人家看了以后眉头就皱一下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还是荣耀你自己呢？ You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还是说，哎呀，你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要去相信上帝了，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某某人信耶稣，我才不要去相信耶稣了。我们是不是做人失败到那种地步呢？还是说？哇、哦，这个人太好了，这个人的基督徒真的是让我真的刮目相看，我要去信他所相信的。那弟兄姐妹，你就做了很成功了，你的荣耀神，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你可以吗？你可以的， Amen。好，我们来读第二个哈。我们与主连结，多结福音的果子跟圣灵的果子，就会荣耀神。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15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约翰福音15章里面所讲的与主连结啊，因为枝子要连在主干上面嘛，对不对？大家都吃过葡萄啊，来，葡萄那个枝子其实是很细很短的，它结了很多的葡萄，它只要连在那个主干上面，它就能够结出这么多的葡萄出来。那么我们从这个15章里面所讲的，它只有讲到果子，没有讲到是什么样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果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因为一个是讲到你事工方面，你可以带领许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啊，好棒啊！啊，像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啊，我们为了福音可以载人到教会里面来，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了，只要他愿意，我们带他去他附近的教会去聚会，然后带着他直到他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止。那我们教会有好几个是这样的。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什么？这是为了他的生命，是为了他的生命，我们愿意付这样子的代价，不是为我们教会自己，乃是为上帝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东湾一个很大的那个特色。那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呢，我们也是说结出这个果子来，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你这个 person， 你这一个人他里面所结出来的。我们不是要看他事工的果效，而是看他这一个人他里面结的果子是什么。你这个人到你的 character， 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是不是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有彰显出基督馨香的气息，人家一闻了以后就被你的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所吸引，被他来吸引。You have a good character， 就像光一样照样在这个世间当中，哇，人看了以后太好了，因此我们的父就得到荣耀了。 第三，我们来看看运用恩赐侍奉正确。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好，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边讲到你运用你的恩赐，正确的使用你的恩赐，也就是说你站在教会里面对的地位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说你站位置站对了，那么你就做你就让上帝得到荣耀。你应用你的恩赐在你对的位置上面服侍了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得到益处，那么你就让我们的神得到了荣耀。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重视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啊？属灵恩赐大大小小齁，超自然跟非超自然的总共有28项。所以我们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很长的一个调查齁，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你都有一些的恩赐在里面，你可以借着你的恩赐服侍，站在对的位置上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在荣耀上帝。好，这是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好，第四，赞美祭。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0章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对不对？我们在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以感谢怎么样献上，我们以感谢献上的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早点来啊，我们来唱诗敬拜赞美啊，赞美耶稣啊，赞美神啊，我们感谢他啊，以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我们的神。 Amen。 你对神是感谢的吗？我们是不是常常感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呢，对我们的恩典呢？甚至我们今天早上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可以跟众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哇，这真的是太好了。你愿意常常献上赞美祭吗？你的赞美祭，你的感恩祭，就是荣耀神。 Amen。好，我们看第五节哈，第五个啊，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哇，弟兄姐妹，你的身体可以荣耀神耶。所以我们在昨天在为 Jack 祷告的时候，我也用这句话，主啊， Jack 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你要他身体健康，要他的身体来荣耀你的名。 Amen。 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呢？可以啊，我说主啊，我这身体生病了，圣灵的殿里面，主啊，求你赦免我居然让他生病。但是主啊，如果是灵界的攻击，我要奉耶稣基督里面斥责他完全的离开，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要在身体上面怎么样，我要来荣耀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身体健康就是荣耀上帝，就是从身体上来看，对不对？本来是那个前面就在讲说，你不要随便跟娼妓联合啊，与娼妓联合就与娼妓联合，但是与主联合是成为一灵啊。所以他是说你在身体上不要被玷污啊，不要去随便跟任何一个婚姻关系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因为那个是玷污，因为你的身体要荣耀上帝。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除了身体健康以外，我们呢吃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够污秽啦，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也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心思意念能够那样子的污秽不堪吗？我们不行啊，因为你会污染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 圣灵的殿，是一个荣耀神的地方，而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了，而且我们是重价被买过来了，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神住在你里面，你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言一行，神都在你的里面，他知道得很清楚，你有没有在污秽他，还是在荣耀他，上帝都很清楚的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想到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战战兢兢，有些时候会蛮责备自己的，有些时候我们的思想呢 out of bound， 不在一个圣经耶稣基督所为的一个范围之内， out of bound， 但是要把它拉回来，因为耶稣圣灵的住在你里面，耶稣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哈。好，我们讲到天国人的晚餐有些的应用。第一，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特质，我们对这个污秽的世界，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彰显盐和光的品格，使其调和有味道，有圣洁，有神的儿女在这一个世界上。所以弟兄姐妹，你我就好像是盐巴，好像是光，在这个污秽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神就看你啊，神也在观察你，你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有一些的味道吗？你可以让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点出一些的光芒来吗？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性，你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在这个社区里面，在这个城市当中，你是一个点燃的灯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你的挑战。第二，我们每天晚餐的时候，天国人的晚餐，我取这个题目最重要的用意就在我现在讲的这一点。我们每天晚餐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光，你一定会有盐巴的。我们吃的菜里面或多或少都有盐的。那个时候晚餐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思想，我今天当中我是否在什么地方去荣耀上帝，还是玷污了我身体里面的圣灵？我是让众人看见我的光，众人知道我们的盐调和了这一些我所处的人事物当中，我有彰显出神的性格吗？我们每天晚餐的时候，光和盐很自然的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思想，我们有好的行为吗？我们有荣耀我们的上帝吗？盼望我们每天吃晚餐的时候都很 casual 很 happy， 也以此来提醒我们今天是有过光盐的生活吗？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去做光做盐，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是盐，本身就是光，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光去做一个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盐，本身就是一个光，不是去做，不是去 perform，不是一个行为导向，而是从你的 nature 自然的个性里面要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天国人的晚餐，彰显出你是光你是盐的特性。好，第二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天国人的晚餐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敢去思想，我们盐失了味就被人家践踏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主啊，我们有些人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了盐，被人践踏就失去了救恩。主啊，这种话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一种你的这样子的 description 却再一次的警告我们，我们白白的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生命的回应。主，盼望我们在每次吃晚餐的时候，我们思想，主，我今天我到底在思想行为上面是得罪你还是荣耀你。主啊，对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而言，我是否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在旁边的人，不管是我的家人，我的公司的同事，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不管什么样的亲朋好友，当他们和我今天看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是都是在荣耀你呢？主啊，我们巴不得把这样子的信息带入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重价买赎过来的。主，我们身上的品性、品格、品德都要彰显你那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充沛的活力，迎接每一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